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好，我是庆恩弟兄，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我们能够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我们将会有一系列要来查考圣经里的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总共有四章，里面是一篇蛮有喜乐的书信。我们会分几次一系列的来思想。今天我们要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一到十一节，我读给各位听。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到十一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在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我们要在这一段圣经里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喜乐的生活。我们曾经已经谈到过，一个真实的喜乐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腓立比书里这边提到，保罗当时在监牢的环境里写了这卷书信。我们都知道，在监牢里不是一个舒适的环境，但是虽然环境并不舒适，主却让他在心里得想到主自己来的喜乐。我们说过，喜乐跟快乐不一样，快乐是因为环境造成的，也可能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损失，但喜乐却不是。喜乐是我们里面一种生命的光景。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讲道，讲完道的时候，有一位女士在门口跟我打招呼，她说：哎呀，你还记得我是谁吗？我看到这位女士满脸笑容，我很惭愧的说我就在那边好像一下想不起来他是谁。他就说：我是那个谁谁谁的妈妈，你记得吗？他一提出他儿子的名字，我就顿时想起来了。原来在多年前，他那时候还没有信耶稣，他的孩子是教会里的一个年轻人，那时候我们带领他的孩子，结果有一天他的孩子来到教会跟我们说：哎呀，请你们为我妈妈祷告，因为我的父亲很突然的生病。当时我们心中很挂虑，没有想到等了第二第三天，很短的时间他的父亲就过世了。后来我们就去探望这位母亲，她非常的愁苦，那时候她很年轻，她两个孩子还很年幼，大的孩子不过在初中，小的不过才小学。他说：我将来一辈子的路要怎么走呢？我的先生离开我了，谁是我的依靠呢？他真的落在一个愁苦的里面。后来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他认识了主，没有想到这些年来他的生命完完全全的改变，他蛮有喜乐。环境虽然是艰难的，但是他靠着主，他现在不只是认识主，他也服侍主，并且把他的儿子也奉献给主。他的儿子现在是一个服侍主的传道人，他的家里蛮有喜乐。不知道你今天的光景是如何，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我们是否能够有一个喜乐的生活，常常是决定于我们是否能够有一个喜乐的生命。我们在继续查考下面的经文之前，我们一起来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啊，你是遍地查看的神，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会遇到艰难的环境，在我们人生的际遇中我们会有高也会有低，但主，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够用，盼望你今天自己倾倒你的喜乐在每一位听众的心里，让我们因为认识你、接受你而更深的经历你自己。我们将仰望主，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十一节的圣经里，我们看见保罗他洋溢着喜乐之情，是因为他有一个喜乐的生命。我们分三点来思想这段的圣经。第一，保罗他有与主同在的经历。第二，保罗他有与主同工的认识。第三，保罗他有与主同心的祷告。首先我们看到保罗他能够喜乐，是因为他有一个与主同在的经历。保罗虽然人是在监牢里，但是他的心却有主的同在。好像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一章的第一节那里说，保罗说，我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这句话有一个讲究，是说虽然这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肉身住腓立比，但他们的灵里是在基督里。我们说了，喜乐的生活不是取决于你外在所拥有的什么，喜乐的生活是取决于是否你内心有主的同在。不是因为你有财富，有时候没有财富我们就没办法喜乐，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所受的教育或是我们外貌的长相等等。当我们在主的里面有主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喜乐出来。在保罗的腓立比一开始，我们知道保罗他这边提到说，可能我们是在不同的地方，今天我们可能在中国，我们可能在中国不同的省份里，但是不管我们肉身在什么地方，住什么地方，但若我们的心有主的同在，我们就成为喜乐的泉源。可能我们身体在不同的地方，但我们内心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喜乐。有一个小故事讲到，在初代的教会里，当时的君王迫害一些基督徒，而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受到各样的难处，有时候甚至于丧失生命。有一次有一个基督徒被带到那个国王的面前，这个国王要他否定基督的信仰，但是这个基督徒说，不行啊，我不可能这样做。这个国王就威吓他，他说，假如你不否定耶稣基督是你个人救主的话，我就要放逐你，把你放到边远的地方去。但是这位基督徒他就面带微笑的回答说，哦，你没有办法把基督放出去的，他是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他的里面。哎呀，这个国王听了以后很生气，他说，那我就没收你所有的财产，我全部拿走。结果这个基督徒说，哎呀，我的财产你也拿不走，因为我财宝全部都在天上啊，你拿不到的。这国王一听就更生气了，他说，那我就要杀死你，我要取你的性命。这个基督徒微笑的说，哦，我已经死了40几年了，我已经与基督同死了，我已经对世界死了，我的生命藏在基督里，你碰不到他的。哎呀，这个国王听了真的是拿他没办法。今天住在哪里不是真正我们喜乐的原因，今天我们是否在基督里才是我们真正能否喜乐的原因。有时候我们会想，我们也常常听人家说，假如我住在某个城市里，假如我住在北京，我住在上海，我住在广东，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也听过有人说，假如我们到美国去住的话呢，那我们会更快乐的。 但是我跟你说，我认识一些人，他们住在美国，但不是每个人都快乐的。假如我们不是在基督的里面，就算是我们到了一个繁荣富裕的地方，却仍然会有愁苦。但是我们若是在基督里的话，即便我们到了非洲，我们到了偏远的地区，我们心中也满有主同在的喜乐。好像这里保罗，他虽然肉身在监狱的里面，但是他内心有主的同在，却一点都没有减少那个喜乐。许多时候我们没有了喜乐，不是因为我们住在哪里的问题，我们没有喜乐是因为我们没有在基督里。耶稣他自己曾经应许跟随他的人可以有满足的喜乐，而这个应许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让我读给各位听，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11节，在那里耶稣他应许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在这里说耶稣要把一个喜乐给我们，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当我们愿意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主的喜乐就会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生活里，许多时候我们会有愁苦，常常因为我们不是遵守了神的命令在行事。我们常常按着我们的意思，按着我们的想法，哎呀，我们的愁苦就加增了。常常当我们愿意跟随主，遵行主的旨意，相信主的带领，我们心里就会蛮有喜乐。有一位神的仆人，他叫斯布珍，他曾经说过，今天许多时候基督徒信耶稣，但是却不信基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的意思就是救主，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许多时候基督徒，我们信耶稣是救主，把我们从罪中救拔出来，但是我们却不信他是基督。基督就是主的意思，我们的生命里却不把耶稣当作我们的主。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信他救我们，但是我们生活里却是我们自己来做主，以至于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决定我们的生活事情，我们就落在愁苦的里了。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也交在主的手里，遵行他的旨意，我们就可以经历主所带来的喜乐。你看见在我们的生命里，在我们的生活里，是由于喜乐的生命。当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可以有喜乐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你相信主在你的生活当中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吗？你愿意在你的工作、婚姻、家庭里来遵行神的旨意吗？或许你碰到一个挑战，一个难处，你说主的话真的可以吗？当你愿意用主的原则来遵行神的话语，来面对你的婚姻，用属灵的原则来教育你的儿女，用神的价值观来看待你的工作的时候，你心里可以经历主应许要赐给我们的喜乐。我们思想到一个喜乐的生活是根据于喜乐的生命，而一个喜乐的生命是需要在基督里的，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事情。我们一天有多少时间安静在主的里面，就决定我们的生命的经历有多少。有人曾经用大海来做过一个比喻，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像一个大海一样，大海的上面可能有的时候会有风浪，有的时候会有海涛蓬勃汹涌，但是在大海的深处呢，却是有一片平静不受影响的地方。同样的，当我们在生活上会有一些蓬勃风浪变化，但是若我们常常亲近主， 在基督的里面花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生命的深度就会有那平安和喜乐在里面。我们看见有许多被主所得着和使用的人，他们都有一块安静与主相遇的地方。我曾经听过一个神所使用的仆人，很多人羡慕他可以如此被神所使用，就问他这个属灵的秘诀。他在他的谈话里笑笑的很简单的说，其实我属灵的秘诀很简单，就是我早上起来与太阳赛跑，我每天清晨就起来花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多少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就决定了我们有多少安静喜乐的生命。在基督的里面是我们喜乐的源头。在这一段圣经里也看见，不只是他们这些主的儿女个人在基督里他们可以因此而喜乐，并且在第一节那里也说到，这些住在腓立比的圣徒们，说到是一群弟兄姐妹在基督的里面，也更加增了他们的喜乐。当一群在基督里的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喜乐是何等的满足。我们知道腓立比的教会的背景是由许多不同的人所组成的，在使徒行传第16章那里讲到过，那里至少我们在那些教会成立的过程组成的过程里，我们知道那边第一个是有一个叫吕底亚的妇人，她是卖紫色布匹的，她是一个妇女，她是一个商人，就职业来说，她的血统来说她是个犹太人。第二个在圣经里记载到在腓立比信主的是一个使女，其实这个中文的翻译比较客气，原文的意思她是一个奴隶，她可能是一个希腊人，她是一个没有身份比较低下的人，她是一个女的奴隶。圣经也讲到很可能教会里也有一些是当时保罗在监牢里面所带信主的狱卒，用我们白话来说，她可能是一个公务人员，她可能是个罗马的兵丁，他是个中产的阶级。你看见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各样不同背景性别职业的人，但是当我们都在基督里的时候，就有更大的满足的喜乐。今天我们在主的里面，可能我们背景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不同，但是在主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同心一起来喜乐。当然我们相聚在一起有喜乐，并不见得代表没有摩擦。好像腓立比书第四章那里，保罗他都提到两个人的名字，说哎呀，你们要劝勉他们能够同心，就是有阿爹和寻都基。但是虽然可能我们意见有时候会有不一样，但我们都看重在基督里的那个相同。当主同在在一起，我们都在基督里，我们就能更加的享受主里的喜乐了。第二，我们来思想的是有主同工的认识。在这段圣经的第六节，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在保罗的心里，他相信一件事，就是他是与主同工的。原来在他一切的服事里，他都认定了这是主的工作。虽然保罗他在监牢的里面，这是一个不好的环境，但是他心里面相信这个不好的环境不影响主的工作。你看见他在里面他有主的同在，他也相信他的工作一切的开始是由主开始的，一切的完成主自己会来完成的。他的认定他的工作其实是主的工作。就好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位姐妹啊，她认识神以后，她不只是经历有主同在的喜乐，并且她可以发现她的工作、她的家庭其实都是主在负责的。原来是主在我们的心里动了善功，主自己也会成全这些工作，因此她心中有一个释放，她心中不再害怕，不再忧愁。虽然可能先生过去了，但是主是成全着工作的主，他的依靠在主的身上。保罗虽然人被关在监牢里，在人来看可能工作会受到拦阻，但是保罗说，不，虽然我人会受到拘禁捆锁， 但主的工作不会拦阻。当我们认识到我们一切都是与主同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更大的交托，我们可以有更大的释放。是的，我们有时候会遇到困难，但若我们认定其实我们所做的都是主的工作，我们就可以有更大的释放。你说是吗？在这里保罗他再一次在第三第四说，我们欢欢喜喜的求，虽然我人被关了，但是神掌权，这一切都在主的手中。我们虽然一起来同工，但其实是主在我们当中工作。有一个服侍主的人，他叫戴德森，他早年从英国到中国来宣教，他要负责许许多多的事情。他那时候的宣教士在当时中国不方便，遍布在内地的各个省份。但是每一个认识戴德森先生的人都有一个印象，就是他都很悠哉，他都没有什么烦恼，他好像都没有什么很急躁的样子。人家问他的时候，他说他一生有两句金句，有两句神的话，你知道是什么吗？第一就是耶和华以乐，第二就是以便以谢。耶和华以乐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他相信主是预备的主，他是工作的主，他会供应。以便以谢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到如今都帮助我们，虽然看来他手上有很多的工作，但他相信其实是主的工作，他可以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你愿意有这样的认识和相信吗？你相信你的上班其实上帝才是你真正的老板吗？你认定你的家庭其实主的工作，主的家庭吗？你相信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其实主才是真正要负责任的吗？当我们有这样子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一次享受到那种释放，那种交托所带来的喜乐。有人说，有主的同在，没有惧怕；有主的同工，没有失败。你说是吗？在马太福音的最后，主曾经应许说，我会与你们同在。而在马可福音的最后一节，那里说到有主与各位门徒们同工，主应许跟我们同在到世界的末了，主也应许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无论我们的职业，无论我们的家庭，无论我们的婚姻，主都与我们同工。有主的同在，我们没有惧怕；有主的同工，必然不会失败。虽然环境会改变，但是有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满有喜乐。你愿意将你的一切都交在主的手里吗？愿神祝福你。喜乐的生活是我们每个人都盼望能够有的，但我们今天谈到了喜乐的生活是需要有喜乐的生命才发散出来的。世人的快乐是由外在的环境来决定，但是一个神儿女的喜乐却不是因着情绪上的反应，而是可以一个意志上的决定。虽然外在的环境完全改变了，但却夺不走有主同在我们心里的那个经历的喜乐。当我们愿意遵守神的话，遵循神的旨意，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在主的里面经历主同在的喜乐。当我们一群基督徒神的儿女聚在一起，都在基督里的时候，就更加深了我们的喜乐。主的同在像一个大海深处的平静处，让我们的心里有平安，有喜乐。虽然海面上会有风浪，但因着有主的同在，我们心里有不改变的喜乐。喜乐的生活除了有主同在的经历，并且有主同工的认识，我们认识到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一切的工作 其实是神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并且神会成全这个工作。有时候好像看来工作环境受到了影响，但其实主自己是工作的主，我们可以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他，他要为我们挑担，他也必定为我们成全。神的应许，有主的同在，我们就没有惧怕；有主的同工，我们就没有失败。愿那真实的主与每一位同在，让我们心里没有惧怕，也与我们每一位同工，好让我们深信动了善功的神必会成全这功。神祝福您，我们下一次再见。